我为什么开始认真给城市打分？2021年春天，我在杭州租下第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寓，窗外是一棵香樟，楼下有菜场和地铁。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座城市会在三年里把我留住，又在某个月凌晨让我萌生搬走的念头。我叫林宇，32岁，做产品设计，先后待过深圳、成都和杭州，搬了四次家。你为什么总在换城市？我妈每次视频都问，我答不上来。我只知道深圳的钱多，但通勤把我榨干，成都舒服，可我想做的事离得太远，杭州什么都好，房租却一年比一年凶。直到有天，我把自己对三座城市的感受列成一张表，才发现我从来不是在选城市，而是在凭直觉赌博。后来我读了城市规划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关于地方红利的研究，又翻了经济学人智库每年发布的全球宜居指数，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城市是不适合你，是可以被打分、被比较的，而不是靠待着舒服吗这种模糊的感觉来决定。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一次深夜加班后挤晚高峰地铁的经历，车厢里每个人都在刷手机逃避眼神，那种被城市吞掉的感觉比任何数据都先提醒我，宜居不是参数，是每天醒来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门。我花了两个月给自己做了一套打分卡，它不完美，但第一次让我在要不要离开杭州这个问题上有了可以拿给别人看的理由。这篇文章就是把那套打分卡完整交给你。宜居不是感觉好，而是可以衡量的维度。我们常说一座城市宜居，但宜居到底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是住着舒服，可舒服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真正决定你五年后还愿不愿意留在这儿的是交通、空气、医疗、成本、社群和安全这几件具体的事。把模糊的感觉拆成可衡量的维度，好处是你能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买单。一个人在深圳月入3万却每天通勤两小时，和在成都月入10000步行上班，谁更宜居？离开维度，这题无解，有了维度，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权重算出不同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那些中国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常常让你觉得不准，他们用的是统一权重，而你的权重和别人差很远。带娃的家庭把医疗放到最高，独身的数字游民把网络和社群放到最高，退休的人把空气和成本放到最高。所以本文的打分模型核心只有一句话，维度是公共的，权重是个人的。下面这张打分卡，维度我帮你定好，权重留给你填。一个实用的上手办法是反向排除，先写下你绝对无法忍受的三件事。比如通勤超过90分钟，雾霾季超过3个月到三甲医院车程超过40分钟，他们对应的维度自动获得高权重。排除法比打分法更容易起步，新手可以从这里开始，再慢慢过渡到完整加权。专业分析，搭建你的宜居维度打分卡，先说清楚数据口径。一张可信的打分卡，每个维度都必须有可观测、可溯源、可复核的指标，而不是拍脑袋的分数。下面六个维度的指标我都标注了量级与建议数据来源类型，方便你照着采集。交通通达，权重建议 20%， 核心指标是单程平均通勤时长分钟和轨道交通站点800米覆盖率百分号。通勤的数据量级参考，经合组织 OECD 2019年报告指出，通勤时间每增加20分钟，主观幸福感相当于下降约一个百分点的可支配收入满意度。瑞士学者 Stutzer 与 Frey 在2008年的研究也显示，通勤时长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来源类型，城市统计年鉴、高德与百度年度通勤报告、公开年度报告。空气环境，权重建议 20%， 核心指标是 PM2.5 年均浓度微克每立方米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百分号。量级参考，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2021年发布的空气质量指南，把 PM2.5 年均指导值定为5微克每立方米，过渡期目标线为15、25、35、45微克每立方米， 中国生态环境部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重点城市 PM2.5 年均浓度多在25至45微克每立方米区间。来源类型，生态环境部年报、户指南、地方气象站公开数据。医疗资源，权重建议 15%， 核心指标是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人和到最近三甲医院的车程分钟。量级参考，国家卫健委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约 3.4 人，一线城市普遍高于这一均值。来源类型，国家及地方卫健委统计公报公开。生活成本，权重建议 20%， 核心指标是房租收入比百分号和综合物价相对指数。量级参考，多数理财研究把房租收入比 30% 作为警戒线，超过则居住压力明显上升。来源类型，贝壳与链家租房年报，统计局 CPI 数据公开。社群连结，权重建议 15%， 核心指标是社区活动密度与熟人网络半径公里。这一维度主观性强，建议用问卷自评1至10分结合线下走访。来源类型，自采问卷，社区公开活动清单。安全与治理，权重建议 10%， 核心指标是每万人刑事警情数和政务服务网办率百分号。来源类型，公安公开通报，地方政府数字政府报告。命名框架对比，国际上常见的三套模型各有侧重。 Mercer 生活质量评估美式每年发布面向外派员工偏国际化配套， Numbeo 城市生活质量指数靠用户众包打分，样本杂，波动大。经济学人智库 EIU 全球宜居指数用五大维度30余项因子，权威但权重固定，不公开明细。本文的 LifeOS 宜居打分卡优势在于权重可由个人调整，指标全部可溯源，且能直接输出去货流的决策，更适配普通人的迁移选择。真实可辨识案例，我用这套卡给自己打分。杭州交通82分，空气78分，医疗85分，成本60分，房租收入比 38% 偏高，社群80分，安全88分。按我的权重，交通 0.2, 空气 0.2, 医疗 0.15, 成本 0.2, 社群 0.15, 安全 0.1, 加权后得到 78.6 分。他告诉我，问题不在城市，而在成本维度的单颗短板。可落地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一，满分 100, 单维度低于60分即为一票否决项。总分大于等于 75, 进入候选短名单 ,60 至75为观察名单，小于60直接淘汰。三，执行时先列维度，再定权重，后填分，每月复核一次成本与社群两项异变维度。把这张卡贴在备忘录里，比任何感觉都可靠。六大核心维度的权重怎么定？维度是固定的，权重是你自己的。定权重最实用的方法叫人生阶段排序法，把你未来三年最重要的三件事写下来，对应的维度就给最高权重。准备生育，医疗和空气加权，自由职业，网络和社群加权，临近退休，成本和医疗加权。一个容易忽略的原则是，权重之和必须等于 100%。 很多人的卡算出来不对，是因为随手填了20, 20, 20, 20, 20, 20, 却没想清楚自己真正在乎什么。权重不是装饰，它是你价值观的数字版。我建议新手用强制排序法，先给六个维度各写一句，如果这项很差，我会怎样，再按恐慌程度排序。越怕某项出问题，权重越高。这种从情绪出发的定法，反而比理性权衡更贴近你真实的居住需求。权重也不是一成不变。我28岁单身时把社群放到 25%, 32岁考虑安家后把它降到 15%, 把医疗提到 22%。 每搬一次家就重定一次权重，这是打分卡能跟你走很远的原因。如果你实在拿不准权重，可以用均等起步逐步偏移策略，先把六项都设 16.7%, 再按人生阶段法，把最关键的一项逐步加到 25%， 其余按比例下调。这样既避开平均主义，也不会一步走偏，适合第一次做卡的人。数据从哪来？公开来源与采集方法，打分最怕分是编的。好消息是，今天绝大多数维度都有公开、免费、可复核的数据源。交通看统计年鉴和高德年度通勤报告，空气看生态环境部公报和地方实时空气质量，医疗看卫健委统计公报，成本看租房平台和统计局 CPI。 采集方法上，我推荐三元交叉法，每个指标至少找两个独立来源对照，差异超过 20% 就标记为待核，不要直接采用。比如某城 PM2.5, 同时查生态环境部均值和本地监测站日值，取年均值更稳。对社群、安全这类主观或局部指标，公开数据覆盖不到，就用一周体验法补，到目标城市住满七天，每天记录一次邻里互动次数，夜间出行安全感，办事便利度，回来打出自评分。实测比任何榜单都贴近你自己。最后提醒，所有引用数据务必记下机构加年份加报告名，既方便复核，也避免把过时数字当成现状。本文事例中的 WHO 2021 指南、生态环境部2023公报、卫健委2023公报都是可公开检索的一手来源。还有一个省力的习惯是建立自己的数据档案夹，每关注一座城市就建一个文档，把六个维度的来源链接和数值贴进去。长期积累后，横向比较三座城市只要打开三个文档即可，不必每次从头查起，搬家决策也从一次性工程变成可复用的资产。两个真实家庭的打分对照，光说方法太虚，看两个家庭。张家，夫妻35岁，孩子5岁，从深圳搬到成都。他们把医疗权重定到 25%，空气 20%, 成本 20%, 交通 15%, 社群 12%, 安全 8%。 深圳医疗 90, 空气 55, 成本 45, 交通 70, 成都医疗 80, 空气 82, 成本 78, 交通 75。 加权后，成都 74.3 分反超深圳 68.1 分，孩子和呼吸赢了。李佳，独身程序员29岁，从沈阳到杭州。他的权重是网络 25%, 社群 22%, 成本 20%, 交通 18%, 医疗 10%, 安全 5%。 沈阳网络 70, 社群 75, 成本 85, 杭州网络 92, 社群 80, 成本 62。 加权杭州 79.6, 高于沈阳 76.2, 差的三分全在成本和网络上，他愿意用房租换。注意两家的同一座城市得分不同，因为权重不同。这正是打分卡的意义，它不替你做决定，它让你看清你到底在为哪几件事付钱。这两个案例里的具体分数均为示意，用于演示加权算法。真实搬家前，请用上文的公开数据原替换成你自己的实测值。框架是对的，数字请你自己填。用打分卡做城市短名单的四步法，第一步，列维度定权重，把六维写进表格，强制权重合为 100%, 这就是你的居住价值观底稿。第二步，采集三城数据。别贪多，先挑你最纠结的两到三座城市，用三元交叉法填份。填不完的标待核，不要猜。第三步，加权算总分。用公式总分等于各维度分乘以权重之和，低于60的单维度直接记一票否决。把结果排成排行榜，大于等于75的近短名单。第四步，一周体验复核。对短名单里的城市各住七天，用体验法修正社群与安全两项自评分，最终定案。到这一步，你拿出的不再是想去，而是该去。打分时最容易犯的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我喜欢当我适合。很多人给一座旅游时觉得美的城市打高分，却忘了自己要住的是日常，不是假期。修正办法，打分只允许用居住相关数据，旅游印象单列，不计入。第二个错误是权重平均主义。六个维度都给 16.7%， 等于没优先级，最后选出一座哪都不差哪都不突出的平庸城市。修正办法，强制有一项大于等于 22%， 逼自己说清最在乎什么。第三个错误是只看总分不看否决项。一座城市总分85，但成本维度40分，你搬过去每月被房租压得喘不过气，总分毫无意义。修正办法，单维度小于61票否决，先过否决再比总分。把这三点合起来看，他们其实指向同一件事，打分卡是工具，不是算命。它帮你把模糊的犹豫变成可讨论的数字，但数字背后仍是你自己的取舍。承认这一点，反而能避开上面所有错误，你不是在追求最高分城市，而是在找最不后悔的城市。把打分结果落成你的搬家清单，打分卡算完，输出应该是一张能执行的清单，而不是一段感慨。我自己的清单长这样，短名单城市，各维度分，否决项检查，三个月试住计划，退路方案。落地时最实用的一招是先租后买，先试后签。别一上来就辞职卖房，用打分卡选出的短名单，每座城市租一个月，把体验分回填后再决定。迁移成本很高，但试住成本很低。清单里一定要写退路，如果试住后发现社群分虚高，原城市是否还能回去。我见过太多人赌气搬走又狼狈回来，根子就是没留退路。打分卡帮你选，退路帮你稳。最后把清单和打分卡一起存进手机备忘录，设每季度提醒复核一次。城市在变，你也在变，一张活着的卡才配叫真正适合你的城市。我习惯在清单末尾加一句本季重点，比如这个季度指定成本和社群两项，因为他们最容易随市场波动。把注意力收拢到一两个点，比每次全盘重算更可持续，也更能看出一座城市是在变好还是变差，而不是被一时的情绪带着走。常见问题，问，打分卡适合已经定居，不想搬家的人吗？答，适合。它同样能帮你判断要不要换区、换房，或者说服家人为什么现在的城市值得留下。每季度复核一次，本身就是一种居住复盘。问，数据查不到怎么办？能自己估吗？答，主观维度、社群、安全感可以自评，但客观维度、空气、医疗、成本务必用公开来源。实在查不到，就标代和暂不计入，不要用想象数字填份，否则整个卡失真。问，权重怎么定才不偏？答，用人生阶段排序法和强制排序法，先写未来三年三件大事，再按恐慌程度排权重，并强制至少一项大于等于 22%。 权重随人生阶段调整，不必一次定终身。问，两个分数接近的城市怎么二选一？答，先看否决项，谁有低于60的单维度直接淘汰，都过否决再看总分，仍接近就进入一周体验法，用社群与安全的实测分破评。感觉仍摇摆，就先租后签。